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134期，中国结婚的人怎么越来越少了呢？新年快乐，我是佳佳，语言教师和语言爱好者。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和学习语言的经验，通过这个播客，帮你找到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让你自然而然地开口说中文，以早日实现你流利说中文的梦想。首先要提醒参加咱们募集计划的朋友们，别忘了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和重难点释义。新年的第一期节目，你一切都好吗？你已经为你今年的中文学习设定好目标和学习计划了吗？你还在为没有机会说中文而感到苦恼吗？你仍然觉得在说中文时欠缺一点点自信吗？来参加和我的一对一课程或线上小组课程吧，课程将完全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和需要量身定制，任何级别都可以来参加。具体信息你可以在咱们的网站首页上找到，如果有任何疑问，你都可以给我发邮件。目前正值圣诞节和新年的课程促销活动，1月16日就恢复原价了，别错过机会喽。好了，现在进入本期主题。收听咱们近几期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不久前回了趟中国，这次回国我见了不少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大家也聊了很多彼此生活和工作的情况。在我认识的人中，职业为教师的人为大多数，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差不多有十来人，他们有我的大学同学，还有以前工作的同事，他们大多是在25到27岁时结婚的，最早的一个是在24岁，最晚的一个是在33岁，只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女性好友至今未婚。他们结婚后都立即要了孩子，他们的孩子现在都已经上小学了，除了一个朋友现在是离婚的状态，其他人都还在婚姻生活中。从我好友圈的数据看来，结婚率、生育率挺高，离婚率较少，但这是普遍现象吗？再来看看我家里的情况。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我爸妈那一代开始实行，所以一家都只有一个孩子。我们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共5人，我们之中最大的38岁，最小的32岁，除了一个有一段短暂的婚姻，其他人都是未婚状态，也没有人有孩子。这样看来，和我教师圈朋友们的婚育情况大相径庭。到底哪个才是普遍现象？光我说没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17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最近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人有683.5万对，比上年下降 10.6%，结婚率为4.8%，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人有287.9万对，比上年增长1.4%，离婚率为2%，基本和上年持平。从两个公报公布的12年的数据看来，我国结婚人数自2013年达到最高的9.9%后，连续9年呈下降趋势。与2013年最高峰相比，9年来我国结婚人数下降幅度近半。从离婚率来看， 自2010年开始逐年上涨，直到2019年达到峰值1000分之3.4后才开始有下降趋势，到去年下降到1000分之2。再让我们来看看我国结婚登记人口的年龄分布情况。2013年我国25到29岁年龄段结婚人口占当年结婚登记数的比重首次超过了20到24岁的年龄段，显示出晚婚年龄段人口开始上升。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人口中20到24岁人群占比 15.2%， 比上一年下降 1.3 个百分点。25到29岁人群占比 37.24%， 比上一年提升了 1.96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自2013年以来，25到29岁人群连续10年成为占比最高的结婚年龄段。2010年30到34岁人群占结婚人口比重为 11.3%，2022年这一占比为 20.72%， 35到39岁人群占比从2010年的 6.6% 上升到2022年的 9.14%， 说明30到34岁人群和35到39岁人群占结婚人口的比重在持续上升。2022年40岁以上人群占结婚人口比重为 17.7%， 虽然比2021年有所降低，但仍比2010年提升了 4.8 个百分点。从2010年以来历年结婚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我国结婚年龄尤其是初婚年龄，也就是第一次结婚的年龄大幅推迟。结婚率下降，初婚年龄推迟，是中国的个别现象吗？其实不然，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罗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2010年与2015年的结婚率数据。从全球范围看，超过一半的国家结婚率都出现了下降。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原因可能是随着全球物质生活条件、科学、医疗水平等的提高，人类平均寿命延长，相应的教育、就业、结婚、生育等社会化行为也延后了，加上人们在婚姻观念上、宗教信仰上发生的变化等，也促使了结婚率降低，结婚年龄推后。中国的结婚率下降，初婚年龄上升，除了是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世界性普遍现象外，也显示了自己特殊的国情。学者研究，我国结婚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晚婚人群的增加，其次是由于适婚年龄层人群的减少，然后是适婚人口性别上呈现男多女少的特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男性人口占比 51.24%， 女性占比 48.76%。 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异，对14亿的中国人来说实在不是小数目，男性足足比女性多了3490万人。而20到40岁的适婚人群，男性比女性多出1752万人，性别比为 108.9。 除此以外，我认为结婚成本的大幅上涨、经济就业压力的增大、物欲的增加、受原生家庭影响等因素，也是导致晚婚甚至极少数人选择不婚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对大多数人来说，结婚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房子。这里的有房子不是指租房，而是指买房，是指有一套属于夫妻俩的房子。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在中国说到房子这个词， 不是指独栋的房子，而是指楼房里的普通住宅。而说到公寓这个词，通常不是指普通住宅，而是指具有商业性质的住宅。再回到结婚这个话题，在中国，婚房一般是由男方家负责购买，即使没有办法全款支付，也至少要付上一个首付。中国的房价很高，虽然这几年有下降的趋势，但还是普通人所无法承担的。比如南京的房价一般也得3到6万人民币每平方米。显然，指望一个20多岁、工作才没几年的男生花几百万买一套房是不现实的。所以，很多生儿子的父母一辈子都会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存钱，将来好给儿子买房娶老婆。以前社会普遍重男轻女，生儿子是不少婆婆对媳妇的要求，或是不少丈夫对妻子的要求。生育虽然不能光靠女人，可在那个年代，女人能不能生出儿子，直接决定了女性在婆家的地位，可以说是女性价值的体现。现在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进步了，男女平等了，且事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生女儿了。有些人开玩笑说，生儿子是建设银行，生女儿是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是中国的两大银行，意思是说，生儿子就意味着得花大价钱为儿子建设将来娶老婆的条件，而生女儿不仅不用担心建设的问题，娘家还能收到彩礼。彩礼是结婚时男方家要给女方父母的钱，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听起来挺滑稽，跟卖女儿似的，但彩礼的确是不少地方根深蒂固的风俗。女方家也要出嫁妆，条件好的就出钱或一辆小汽车，比较常见的是珠宝首饰、家具、床上用品等。我爸妈那个年代情况要好很多，工作是包分配或顶父母的职位，只要是结婚，工作单位就会分给他们一套新房子，每月只需要付极少的租金，如果想买也可以以极低的价格买下来。且在南京，彩礼的风俗一向不是很盛行，所以当时他们结婚算是比我们现在要轻松的多了。现在早已没有这种包分配工作或单位分房的政策了，且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租房或婚后共同承担房贷。有些地方的彩礼也是越要越夸张，这些都成了现今人们结婚路上的绊脚石。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女性都那么现实，我身边也有女性朋友结婚时因为没有房子而和男方父母同住的，也有不少是双方父母和夫妻共同买房还房贷的，也有夫妻二人共同买房还房贷的情况。这要看二人结婚时是不是真的有感情，还是只奔着对方的物质条件结婚的。再回到离婚这个话题，从离婚率来看，我国1978年离婚率只有0.2%，1997年上升到1%，2010年上升到2%，2016年上升到3%，2019年达到峰值3.4%。这显示在2019年前，离婚率每年都在上升。原因是什么？首先，人们对婚姻质量的标准在不断提高，在处理婚姻矛盾时也不再像长辈那么隐忍，尤其是女性。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超70%离婚案件的原告都是女性。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及经济思想独立性的增强，和社会对离异人士宽容度的提升，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其中一些因素。 除此之外，我认为恋爱经验少，结婚时较草率，婚前对彼此了解不够，家庭分工不明，选结婚对象时只一味追求外形和物质条件，父母过多干涉儿女择偶及婚后生活等，也是造成离婚率增高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在中国求学期间，学校和家长是强烈反对孩子早恋的，一般人都是在大学或是上班后才开始谈恋爱，这就造成大多数人恋爱经验不足，不善于表达情感和处理男女关系。在还没搞清楚自己想要的或适合于自己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就糊里糊涂的由于到了结婚年龄而被家长逼婚了。不少人还认为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爱情和面包是冲突的。他们认为恋爱就要找自己爱的，而结婚就要找爱自己更多、可以照顾自己的和物质条件更好的对象。可没有感情、只有物质的婚姻，显然是没法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的。这时，婚外情发生的几率就变高了。另外，婚前同居在中国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因此，大多数人在结婚前都没有共同生活的经历。婚后面对生活琐事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再加上没有感情基础而不愿意互相谦让的夫妻就会争吵不断。还有些人婚后才发现没法接受对方身上的一些小毛病或原则上的问题，也会导致离婚。据统计，在中国2022年的离婚诉讼案件中，当事人陈述的离婚原因中，涉及家庭琐事、性格不合等原因的占比 75.29%。 涉及家暴、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原因的占比 32.94%。 涉及出轨、重婚、与他人同居等原因的占比 27.06%。中国父母的儿女心重，自我牺牲感很强，他们什么都把子女放在第一位。儿女心重是一把双刃剑，为子女操心，把子女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同时，把握不好度就会适得其反。不少中国父母会干涉儿女自主选择的权利，不少情侣就是过不了父母那关，硬是被父母给拆散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是父母嫌对方长相不好、物质条件不过关，或对其原生家庭不满意。在中国，人们会把有可能结婚的对象介绍给父母认识。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认为婚姻能得到父母的认可和祝福非常重要。如果父母不同意，多半会以分手而告终。婚后，父母也会想帮孩子做做家务、带带孙子，以减少他们的负担。但有时却是好心办坏事。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婚后虽然不和父母同住，但每到周末，男方的父母就不请自来，自己用备用钥匙打开二人的房子，一大早就开始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严重影响了二人的私生活。沟通无果后，俩人最终还是以离婚而收场了。从2020年开始，我国离婚率有所下降，尤其是在2021年大幅下降，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学者认为2020年离婚总数和离婚率下降与疫情有关，2021年离婚总数和离婚率大幅下降则与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实施有关。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增加了关于撤回离婚申请的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即所谓的离婚冷静期。如果二人30天后还坚持要离婚，就还要再去民政局一趟， 这次才可以领到离婚证。离婚冷静期制度正式实施后，2021年第一季度的地方数据显示，离婚率确实有所降低。杭州市民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4月2日，38%的夫妻申请离婚后放弃办理离婚登记。武汉市民政局数据显示，2021年1月，武汉市共受理离婚申请3096对，经过30天冷静期和30天办理期，约58%的夫妻申请后又放弃离婚。离婚冷静期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减少夫妻因冲动、轻率而离婚，以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但是离婚冷静期也会给其余摆脱痛苦婚姻的当事人造成更长时间的延宕。此外，离婚更难可能会使有些群体更谨慎地选择进入婚姻，进而导致结婚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关于生育这一方面，随着人口老年化的加剧，国家已不再要求只生一子了。可大多数的夫妻由于经济、工作等压力，还是选择只生一个孩子。为了鼓励大家生二胎、三胎，国家还出台了生育津贴等政策。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我就不再展开来说了。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家详细说说与中国人生育相关的话题。对经营婚姻生活、夫妻感情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们，我推荐你们看一个综艺节目，叫《再见爱人》，它是芒果 TV 推出的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每季都有3对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妻踏上为期18天的旅程，试图去了解彼此的需要和正视他们在婚姻中的问题。在旅途的最后，他们要决定是分开还是再给彼此一个共同生活的机会。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上搜到，目前已经有3季了。说到这儿，本期节目就即将结束了。你身边的朋友或你们国家的婚恋情况又是怎样的？你觉得结婚领证重要吗？欢迎来咱们的网站和各大社交平台与大家分享。最后要感谢咱们的募集会员，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期节目。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对你的中文学习有帮助，你想支持我们以制作更多这样的节目，在此也邀请你来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加入咱们的募集计划。下期节目咱们来说说2023年的十大流行语，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感谢你的收听，再见。